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Intel 啊，英特尔公司呢今天是表示说它要裁员超过 15%， 而且从第四季度起呢就要暂停派发这个股息了，以便来处理它这个亏损的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以此来扭转颓势。那 Intel 同时也预计它第三季度的营收呢不会好于预期哈，会比预期更低，因为它正在努力应对传统资料中心半导体支出下滑的这个困境啊，它现在呢 ，Intel 也是要把重点摆在制造 AI 的晶片上，但是呢，与像是这个 NVIDIA 或者其他同行业者来比呢 ，Intel 明显啊是落后的。那么这个 Intel 总部呢，也是位于我们硅谷啊，就是 Santa Clara。那么它在盘后啊，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股价交易是暴跌20%哈，现在每股是23.13块，市值呢是损失超过$240亿。那么 Intel 之前在常规交易时段的股价是收跌5.5%，每股是29.05啊。那和这个周三啊，昨天 ARM 就是安谋提供保守财报预测之后呢，美国晶片股的大跌啊，这种趋势几乎是同步的。那么 Intel 的执行长啊，就是基辛格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候就谈到说他们要减少总部的人员，增加一些外勤人员，为客户提供支援。关于停发股息的部分呢，他说他们的目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了再派发一些具有竞争力的股息，但是现在呢要专注于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啊。那预计呢这一次的 Intel 裁员会影响17,500名员工，截至到6月29号的统计啊，不包括部分子公司 Intel 呢，全球雇员是116,500名人员。那么 Intel 预计大部分裁员都会在今年啊，也就是2024年的年底前完成。Intel 2025年呢，预计还会紧缩它的营运开支，大幅缩减资本支出$100多亿哈，这个呢也超出它原先的这个计划。对于 Intel 的做法呢， Running Point Capital 的投资长啊 Michael Schumann 表示，$100亿的缩减成本计划显示，这个 Intel 管理层呢是愿意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啊来解决问题，但是大家都在问，这样就够了吗？而且 Intel 的 CEO 基辛格掌舵超过3年啊，现在才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太迟了呢？那么舒曼进一步分析说，他说 Intel 取消派发股利啊，短期到中期还可能进一步对股价造成压力，因为这将使得只买收息股的 ETF 和指数以及基金策略等剔掉 Intel。 那么截至到6月29号有一个统计啊， Intel 的现金啊及约当现金呢大约是$112.9亿，流动负债呢是$320亿。华尔街啊，现在是聚焦 Intel 为了追赶台积电啊，扩充制造产能所花费的巨额投资和庞大成本上面啊，到底能不能回本？ Global X 的分析呢，也指出说，一方面随着晶片买家积极向 AI 晶片的迁移， Intel 看到了它传统资料中心的业务受到侵蚀；另外一方面， Intel 正在进行昂贵而且具有挑战性的转型，朝晶圆代工的模式在走。那么分析师是认为说 Intel 想要振作晶圆代工事业啊，恐怕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并且预计呢，台积电在未来几年仍然会保持领先的优势。 Intel 缩减成本计划的其中一项呢，是2025年将资本支出啊年减少 17% 到215亿，那么这是根据 Intel 预测范围的终点来计算的，他预计这些成本呢，在2024年会保持出现大致的持平的状况。那么根据统计呢， Intel 本季度的营收在125到135亿美元期间啊，分析师预估是会达到143.5亿。那么这就是今天哈 Intel 关于要裁员以及包括它停股息啊，这个各界分析师哈对它未来的一些趋势的分析和看法了哈。那么谈到这个 经济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这个办公室的空置率啊。过去几个月呢，其实我们的节目都有为大家追踪报道哈，这一个数据到底是怎样的。那么今天呢，我又看到一个来自房地产公司，就是 Cushman & Wakefield 的年度办公空间空置率报告啊，又最新出炉了一份。那么这个报告显示呢，湾区三大城市今年第二季度的办公室空置率呢，比去年同期还要高，可以说是又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录。不过从最近的租赁合约数目来看呢，旧金山的租赁市场或许可能快要触底了。根据最新的报道，我们看到全国第二季度平均的空置率啊是 20.5%， 这个数据来自于 Fox 啊。那么全国第二季度办公平均空置率是 20.5%， 这也是历史新高了。但是在旧金山空置率居然高达 34.5%， 比一年前报告的呢还高出 6%。在奥克兰和东湾呢是 18.6%， 比去年同期多出将近 3%。圣何西呢是 17.2% 的空置率，北湾则小一些，是 13.3%。 那这种现象呢跟 COVID-19 疫情啊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在疫情期间，我们都知道兴起了远程办公啊 ,work from home, 还有公司缩小规模，高科技企业啊两年多来是一再裁员，也造成了对办公空间租赁需求的减低。那么旧金山市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 Ted Egan 指出，看起来啊旧金山的市场还没触底，不过已经可以见到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了。他说虽然空置率啊是数据显示是这样的，但是租赁的活动呢是有看到的啊，正在增加，现有的租户呢也在续约，也有少数新的租户啊，就是办公室的租户在签约。另外来参观办公空间和询问价格的人呢也变得比之前要多了。这份报告里啊也调查了租金的价格啊，就是办公空间的租金价格。旧金山呢每平方尺的租金是降到了68块钱，是将近啊可以说是十年来的一个最低的办公空间租赁价格。那么比去年报告的金额大概每平方尺还少了5块钱。那租金的下跌呢也让有意租赁这个办公空间的人开始动心了。另外，伊根的分析也指出呢，科技公司似乎有开始啊增加人手的趋势。人工智能 AI 啊是旧金山市政府寄托希望的一个新领域了啊。那么去年秋天 ，OpenAI 公司是宣布说呢，要在旧金山的 Mission Bay Neighborhood 租赁一个50万平方尺的办公空间。那么伊根分析啊认为，最先进的科技领域 AI 还是会以硅谷啊，台湾朋友叫矽谷为重心的。未来十年呢，应该还会出现很多的 startups 啊，很多的新创公司涌现呢，势必对这个办公空间的需求也会有所提升。另外呢，现在也有许多公司开始啊，要求员工啊回办公室上班了啊。其实这个要求早就开始了，但是据说在很多大公司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行下去哈。因为对这个很多员工你对他要求太多，他真的是会不满哈。然后而且很多人在疫情期间都已经搬走了，搬到外州外地去了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回来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反潮趋势呢，确实我们看到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增加。因为伴随着裁员潮哈，很多员工是自觉的哈，也愿意回来，就是更多的出现在公司里面了哈。那么这也使得就是办公室的需求呢也开始增加。比如这个软件巨头 Salesforce 宣布啊，从10月1号起啊，员工回办公室的频率呢是必须要达标的啊。以前可能有要求，没有那么严格去 review 了哈，但是现在呢，很多公司又重新开始抓紧这方面了。那这就是最新哈、啊、关于旧金山哈、啊、湾区啊，尤其是以旧金山为例的这个办公空间空置率又在继续增加的一个最新的情况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 NVIDIA 啊。NVIDIA 很有趣啊，作为人工智能的宠儿啊，据说据最新的统计发现，不光是它的这个借势啊，公司是一路高歌猛涨，那员工呢自然也是跟着啊，尤其是有配股息的哈、啊、有这个分股的，那么大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啊、那由此呢也带动了 NVIDIA 附近的房地产啊，也就是房价跟着飙涨。 那么根据这个房地产经纪网站 Zillow 的记录呢，2019年一栋 Campbell 市的四房的这个就是独立屋啊，它的成交价呢是160万，和2015年140万的价值比哈，好像涨得不多啊，但是呢它在2024年再次上市的时候，标价居然飙升到了240万。那么这五年期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很多经纪人都认为哈，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 NVIDIA 的崛起。 NVIDIA 现在是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了，它的员工的财富增长的速度哈，也是导致附近房源水涨船高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那 NVIDIA 的股价呢，是从2020年开始就涨了啊，但是在去年是出现这个爆炸式的增长，每股从不到20块钱涨到了2024年6月的120块钱每股啊，翻了6倍。那么这个 NVIDIA 它是以生产人工智能所需要芯片为它核心的竞争力的哈，那在这次 AI 浪潮当中呢，它的市值也超过了2万亿美元。苏富比国际房地产公司的房产经纪人 John Young 表示呢， NVIDIA 公司市值的飙升啊，是直接导致 Santa Clara City 还有周边地区房价大幅增长的。那么 Zillow 的数据显示呢，2019年6月 Saratoga 的一个比较 typical 的 single family home 的价值是270万，到五年后2024年6月啊，涨幅超过 50% 啊。 Saratoga 你今天买一个很 typical 的住宅呢，这个 single family 要居然要平均要400万了啊。那么这是 Santa Clara County 和 San Mateo County 在此期间的一个最大涨幅，其次呢就是 Campbell 还有 Las Gatos 啊等等。苏富比的分析呢就表示说 NVIDIA 哈，他们就是认为当之无愧它就是房价的一个推手了哈，但是他说好像很少有人去谈论这一点哈，就是似乎是这个没有重点指出吧。那么另外一个房地产经纪公司呢 Campus 的首席市场分析师叫做 Patrick Carlisle， 他表示呢 Santa Clara County 是湾区目前最热门的一个房地产市场，豪宅市场也是如此啊。和之前低迷的2023年4月到6月期间相比， Santa Clara County 2024年第二季度的房屋成交价格都在500万元以上的，这个数量呢是飙升了 63%。 什么意思？就是买500万以上的豪宅的这个数量啊是出现激增啊，激增 63%。 那么自从2023年下半年以来呢，股市是屡创新高，许多 AI 热潮的受益人呢就将他们的资产套现来购买房屋。这个 Claire 的分析还补充说啊，多数此类买房者呢都是用现金来买的啊，南湾的卖房数量放缓呢也是推动房价上涨的因素之一。上半年呢 Santa Clara County 有8000套新房上市，比去年同期6200套呢要更高一些，但是低于疫情爆发前的9400套。 San Mateo 今年上半年有3100个新房上市，也低于2019年同期的3400套。所以这个苏富比这个 Compass 的分析啊就表示说，整个科技业的出现股票跳涨的一个现象哈，是推动了这股买气啊。但是呢他认为 NVIDIA 的贡献呢是尤为突出哈。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是不是就有这一波这个股息红利的最大受益者哈，这个 NVIDIA 的员工呢，包括哈住在这个附近哈想买房或者是已经买房的朋友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感受和经历哈。我们的短信留言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您关注一下美国参议院哈最新提出的一项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由美国联邦参议员哈资深参议员 Marco Rubio 啊昨天最新提出的，是名为法轮功保护案的一项最新提案呢。主要的目的呢是要阻止中共当局支持或者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活摘器官的暴行。那么根据这个提案的内容呢，法轮功保护法案将规定美国避免在器官移植领域和中共进行合作，并且迫使北京结束任何国家支持的活摘器官活动。 那么根据法案呢，美国总统啊需要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供一份被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意并且直接参与或协助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外国人名单，所有名单上的人员呢都会面临制裁，禁止他们进入美国或者是从事和美国的交易，他们目前持有的任何签证都会失效。那么这个法案呢将违规者会处以最高$250,000的民事处罚，以及高达$1,000,000的刑事处罚和20年的监禁。那么在法案签署生效之后的一年里，美国国务卿、卫生部长以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必须就中国的器官移植行为发表报告，其中将包括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良心犯的活摘行为。那么这些官员呢还需要提供一份清单，列出过去10年来美国支持中国器官移植的这个拨款那么这些官员呢还必须确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否构成了就是在2018年通过的一项叫做艾利维瑟尔防止种族灭绝与暴行法案当中所描述的暴行。那么这个法案的就是除了 Marco Rubio 就是作为提案人之外呢，参议院的共同提案人还包括参议员叫做 Ron Johnson 以及这个 Roger Marshall 还有 Tom Thiel 包括这个，其实大家听这个法案的内容或许觉得有一些这个似曾相识哈，没错，因为在这个6月25号的时候如果没记错是6月底的时候这个美国众议院也通过了一个类似版本的就是已经通过了一个类似版本的这个以同样的名字叫做法轮功保护法案那么呢当时在众议院是以呼声表决全票通过这是一个跨党派的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人都支持的这样的一项法案那么在这个众议院呢是由联邦众议员 Scott Perry 还有其他18位跨党派的议员共同提出的这个版本，而且已经刚才说了全票通过。那么现在参议院也提出了自己的版本如果很快也通过的话呢，在经由总统拜登签署完成立法，那么这项法案会成为第一个挑战中共针对信仰团体迫害和非法器官交易的一个联邦法律那么这项法案的这个最初提出和通过都是在法轮功团体遭受到中共迫害25周年的这个前后这个众议院的法案呢是这个在25周年法轮功被迫害的纪念日之前，那参议院呢是在这个纪念日之后法轮功呢是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一个佛家上乘修炼功法，在90年代初的时候由这个李洪志先生传出在中国是广受欢迎根据中共当局当年官方的统计呢，在中国大陆是有7000万到1亿人在学练法轮功，但是自从1999年7月以来呢，中共对法轮功就实施了群体灭绝式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其中就包括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监禁、酷刑、强迫劳动，甚至是活摘器官。那 Marco Rubio 参议员呢，是把这项法轮功保护法案作为对抗中共影响力的一系列美国立法之一。他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立法，包括一项叫做制止中共法案 Stop CCP Act， CCP 就是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的缩写那么这个法案呢，是要对侵犯、压迫和践踏人权行为的中共官员还有他们的成年家属进行制裁。也就是说，不光这个你干坏事的中共官员要受法，你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那么另外一项法案呢，也是要限制对联合国特定职位的一个资助，并且呢他说这个职位已经被用来倡导暂停对中共的制裁尽管这些制裁本来是会因为就是某些国家他们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就要实施，但是中共是众所周知的这个侵犯人权、侵犯这个信仰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府但是在联合国却视而不见所以呢，另外一项针对中共的法案就是要对特定的这个联合国的职位的资助要给它撤销你如果不办实事的话呢，那么美国对不起，不拿钱来养着你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Marco Rubio 议员所提出的系列的针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些立法。那么其中那最新他就是昨天提出的这个法轮功保护案也是他这个系列之一。 那么 Marco Rubio 议员在声明当中说啊，这个中共呢，他犯下了各种各样的罪行，但是却一直逍遥法外，从对宗教和少数民族团体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再到带头进行强行的绝育和堕胎，以及主宰关键性的矿业和技术，妨碍几个地区伙伴的主权。他说美国呢是不能容忍这些做法的。其实除了刚才谈到的，就是美国国会啊，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针对中共哈，就是尤其中共对法轮功的这样的灭绝行为哈，就是活摘器官行为的立法之外呢，已经在美国的地方政府有一些州呢也采取了相关的行动来打击活摘器官的行为。自从2023年6月以来，在美国包括德州、犹他州还有爱达荷州呢，也颁布了法律，规定如果这个器官来自中国的话啊，那保险公司是不承保这个移植手术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得到了广泛的国际社会的关注啊。有十几位联合国下属的人权专家都表示，他们对被拘留的法轮功的修炼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活摘器官报告感到非常的震惊。2022年的时候呢，欧洲议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是严重关切中共持续系统不人道和国家认可的活摘囚犯器官的行为，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这个报道。那他指出呢，这个欧洲议会就指出啊，中共活摘器官的做法呢是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啊，是绝不能被容忍的。其实美国国务院呢，在最近啊很多份的报告当中呢，也强调了中共的这个活摘器官的犯罪行为。在众议院啊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两天之后，国务院的发言人呢也呼吁中共要允许啊对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进行独立透明的调查，并且呢应该啊欢迎独立观察员调查这些报告的真实性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是从他有这个记录以来哈，包括到现在他是完全拒绝哈任何对外的这个调查的哈，包括他很多的这个数据呢也都被掩埋隐藏下来了。众议院的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哈，在这个对新唐人电视台的这个回应当中呢，还谈到说中共政权哈应该停止对良心犯的恶行，并且按照他人权的承诺来行事哈，包括应该以病人的最佳利益、知情同意和尊重人格为出发点行事。但是根据很多这个民间和多个独立机构调查显示呢，中共它是非常残忍的哈，不光是不经人同意，很多时候是活体摘除人体器官哈。所以这样的罪行一经曝光之后，在国际社会是引起轰动哈，也是让人觉得说这个之前我记得我们报道的时候啊，很多人听到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啊，说在这个星球上难以想象从未有过的这种罪恶啊。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呢是越来越多的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了。那么国会啊，参议院的这项法轮功保护案，就是针对参与涉及这个中共活摘器官行为的这些中共的官员们啊，实施是非常有实质性的这个制裁行为哈，包括经济的、签证的，甚至是这个刑事处罚了哈，都包含在内了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关注哈，到底接下在这个法轮功保护案在美国国会的一些更进一步的进展，到时候也会告诉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得休息一会儿了，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最新的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关注几个跟我们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啊。首先呢是对于这个加州啊快餐业员工的最低工资啊，前一阵子呢在很多争议声当中啊是涨了啊，是每小时20块钱，但是呢有最新消息传出说啊，这个快餐业的工人觉得还不够啊。那么作为他们的这个工会代表的一个分支啊，是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的一个分支，加州快餐工人工会呢在昨天啊又举行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一次会议上呢又 向加州快餐委员会提出继续要提涨他们的这个小时工资哈，涨的虽然不多，是从20要涨到20.7哈，但是呢这代表了他们的一个态度哈，就认为说你之前呢涨得不够啊。那么这个委员会呢是由政府任命的代表、企业代表还有工人代表共同组成的，他们的任务呢就是给加州的快餐业制定标准，其中也包括工资的标准啊。那么这个加州快餐委员会啊，是这个被要求说呢要在2025年1月之前就要把这个快餐业工人们的最低工资提高到20.7，而且呢这个工会呢还要求说要给这些快餐业的员工更稳定的工作时间表啊，包括对拖欠员工工资的行为呢要进行广泛的监督等等等等啊，就是给企业更多的一些这个监管方面的限制。那么这个备忘录当中是写为什么这么做呢，说随着加州快餐业的发展啊，很多厨师啊收银员都在加倍努力啊，希望能有安全健康的环境，稳定的工作时间啊，包括能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的工资的成长啊。那么但是很多贸易团体呢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意见人士哈，对此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哈，认为这种强制性的工资上涨呢会导致加州就业岗位的减少，很多餐馆呢会被迫关闭。那么这个加州州长啊就是纽森的办公室呢有不同看法啊，说自从四月这个给加州快餐业的员工涨工资哈，最低工资从16涨到20以后呢，说这个行业还增加了几千个新的就业岗位呢。那尤其是快餐店的员工啊，对加薪当然是表示非常的欢迎了哈。那么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有一位来自 Oakland Wendy's 的员工哈，叫做 Ramoda 哈，他呢就说他觉得很好啊，因为小时工资高了嘛，领的钱多就能买更多的食物，也不太会为付房房租来发愁了哈。他们这个认为说其实无论从员工还是数据统计来说，这个事儿好像还是有益的哈。但是呢大家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可能也看到了一个直接的影响和结果，就是现在如果去吃快餐的话，尤其是这些快餐连锁店哈，大部分的价格呢菜单都往上也调涨了一位数哈。那么也有很多加盟商啊，这个加盟商就是不是直营店的哈，很多加盟店虽然你看起来你说这个 McDonald 或者是Wendy's 或者什么，他们如果是直营店的话，你说这是一个大的 corporation run 的，他可能不在乎这点钱，但是很多加盟商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夫妻叫做什么夫妻店 family run 的这种小餐馆，只是他是加盟商而已哈，很多呢都被迫就是没办法承担这么大一下子员工的工资成本涨了25%嘛，他们很多就被迫减少了员工的工作时间哈，以及减少了员工的班次了哈，包括这个一个 Arby's 啊 ，Arby's 就是专门卖这个叫做 ham 夹层的这个三明治的快餐店嘛，他的一个特许经营商呢，在昨天哈这个加州快餐委员会的会议上就说，他说他不想涨价，但是没办法，他为了 cover 这个成本的大幅度的增长，他只能给餐厅的菜单的价格往上涨，而且他说他被迫哈已经开始掏积蓄来维持他的店的运营了，而且他说他不知道还能再坚持多久哈，那如果工资再涨下去的话，他肯定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哈。那另外呢，加州餐饮协会的主席也是当初反对哈 AB1228 法案，就是把这个加州快餐业员工工资从16涨到20的这个主席叫做 John Condon， 他说呢这个企业啊现在是感受到了食品上涨啊，成本上涨，包括租金上涨，那现在又加上这个劳动力成本，就是员工工资的这个暴涨25%之后啊，他说所有就是低利润的哈，这个微薄的利润的餐饮企业都必须被迫削减开支啊，你除了涨价或者是缩短你的运营时间或者是裁员之外呢，他说哪还有什么新的选择呢，就无非就是这几条路吧哈。所以那么加州快餐委员会会不会再一次的涨价呢，这个事儿要等到9月份他们再召开会议的时候才能最终确定了哈。 那所以这个事情呢，又再一次引发了一波争论。这个争论其实它的核心点，之前我们也为大家报道过，不是在于说这个快餐业的员工值不值更高的工资，而是在于说你政府应不应该横插一脚哈，强制性的去讲这个涨这个工资。因为一般来说，员工的工资哈，就是在市场经济 free market 当中，一切都是由这个供需关系来决定的哈。当你老板花多少钱雇不到人的时候，他必然要涨工资或者提供更好的福利、更好的环境给员工，来以此留人嘛。但是呢，如果这个不考虑这样的市场因素，就是强行加工资，也不考虑企业负担运营的程度的话，那么就是像刚才谈到的加州餐饮协会主席所说的，那么这些餐馆只能涨价裁员，或者是有的就只能关门大吉了哈。所以面对这样的结果呢，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所考虑过的哈，或者是有关注到的哈，所以今天也就是把两方面的这些观点和想法呢都呈现给大家哈。那毕竟作为消费者，我们肯定是一定会受到啊这个相关的一个影响的，只是我们看这个新闻好像是一个新闻，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是层层运作哈，每一环环环相扣哈，最终作为这个消费者呢，我们肯定都是难逃哈这个最终它的这个影响的范围的。好，那这就是关于这个消息的一个更新了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这个今天来不及说了，就是旧金山的这个为了帮助哈街头泛滥的这种瘾君子哈，决定推出一个项目，每个月给他们发100块钱，每个星期给他们发100块钱。就是如果你测试你是清白的，你这周没吸食毒品的话，旧金山市政府就给你100块钱，一个月给400。啊，这个项目推出，那么您怎么看呢？很多人听了说，哇哦，这个给瘾君子还发钱，这是在旧金山不要太快活哈。但是很多瘾君子哈接受的这个采访的各个媒体采访的瘾君子觉得，一个星期才100，实在是动力不够哈。有一个接受这个Fox 采访的这个人，他就说至少一个月给他700，他可能还会考虑考虑。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呢？其实这个毒品成瘾问题啊，也是加州不以旧金山为一个缩影吧，非常有代表性，也是非常头疼的一个社会问题了哈。你觉得给瘾君子发钱能解决问题吗？欢迎您在节目之后哈，短信留言给我们，888-275-1628，888-275-1628。好，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见。